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他来到那个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好，在上节课结束的时候，我们挖了一个坑。我们就说啊，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后半集的这个著名的故事啊，可能是源于撒来的美貌。
哎，
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美女在圣经中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她所处的位置和一个正确的看待美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能否定美女这个定义，就是因为它一定是悦人眼目的，就是让不管是男的女的看了，就是我们如果只是说一个广义的美女，而不是说因为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的喜好哈，你可能觉得个高的就好看，你可能就觉得这个苗条的漂亮，对吧？这是抛开这个个人的喜好不谈，我们就单说一个美女，那么她一定是会悦人眼目的。而在圣经的这里面，我就是先拿一个定义，就是说创世纪二章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看，我们的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也是考虑到了要悦人的眼目，所以好看啊漂亮啊一定是他所喜悦的，他并不反对这样的一种事物的出现。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好像就是把美女这样的一个词就把它赋予一个好像毒蛇猛兽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就是尤其是我们几位都是成家的一个男性啊，就好像一说美女，哎，不，我从来不看，不，我个人来说，我看见美女，我可能还会多看一眼。但是呢，我觉得美这个词到底怎么样一个定义的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吸引我的，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这个女人很美的，就是说她浑身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对我来说，我觉得更会形容一个有气质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美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吧。
这个有关美女的事情，的确因为美女现在这个词儿已经被世俗化到一提这个几乎带着一种贬义的一个成分在里头了啊。其实按说我们应该把这美女的词应该给它还它原来本质的一个原意，那就是漂亮的一个女子，
对
啊。那么在圣经里头呢，其实漂亮的女子比比皆是。从我们现在查经就是第十二章已经看到的，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是一个大美女，而恰恰就因为这个太漂亮，给亚伯兰带来了麻烦哈。那但是咱们不否认撒来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在圣经里头也有许多许多其他的美女啊，你比如说利百加，你比如说后面的路德也好，以斯帖也好，每一位都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子。我的认知是，上帝对漂亮的姊妹、漂亮的女性是肯定的，
因为它是正面描述的，
它是也都是非常正面的描述的，
没错。
当然，我们就说现在形容的这些女子都是外表的漂亮，但是其实呢，我们应该从这外表的漂亮呢，能看到她内在的漂亮，因为圣经对这几位漂亮的女子后来更多的在形容是她的智慧，他的气质，可能是征服读者的更 重要的信息。那么实际上如果咱都不要再提这些人了，就是圣经里头箴言书的31章从10节一直到第31节，几乎把一个外在和内在漂亮的美女的定义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我就摘几句吧。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嗯，
可见呢，上帝对美女的肯定和对美女的承认，更多的是要在她跟随上帝的脚步，对耶和华的信靠这方面，我觉得上帝应该是对美女的更多的这个定义在这个地方。
就是您刚才念那些呢，其实应该说更多的是神让我们去关注什么，但是神并没有在前面就是说好像就觉得这个女人生得漂亮，然后比如说在有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是说这个就成了红颜祸水啊，就是成了，就是因为这个女的生得漂亮，她就成了什么样的一种，好像就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对吧？我们前面也不停的说，圣经所带给基督徒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关注神让我们关注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刚才觉得您刚才念的那些圣经的文字呢，它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对，我前面说了很多的这个美女啊，但是千万你们不要把这个目光呢或者是说关注点就聚焦到她的自身的漂亮。对对对，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创造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美的东西，他想让我们去关注到这种，包括人，包括女人，甚至包括男人，都有很真的是健壮的帅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就像所罗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叹一样，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对吧？
对。
但是即便我们说了他的虚空，我不希望我们在就是审美的这个过程中间就否定他。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她生得漂亮，她应该为此向神感恩，因为她有了这样的一个容颜。但是同时刚才大河在说啊，说我家里面有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是个女儿啊，就觉得年轻人的好像就是长得漂漂亮亮的这种。但是我自己也感知到，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受现代社会的这个影响啊，她往往太过于，就是我其实觉得我孩子最漂亮的时候是她，十来岁，比如说上学的时候那种
天真
素颜天真的这个状态下，在我心里面是最美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现在他被就是比如说这个社会所影响。我希望他化妆，但是到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把这些年轻人就是引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
嗯，
因为就像刚才大河所形容的，就是我自己也为这个肯定我是不否定，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姑娘，她不是一个丑女，她是一个小美女，对吧？
嗯，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有容貌焦虑的这样一种东，这种一种东西出来。那么他不认识神，那么他就可能就是把过多的关注点就关注到这个上面。就像我们前面也在说，是不是你有了这个财富你就会怎么样，还是说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才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对吧？这个逻辑关系很容易在不认识神的非基督徒中间产生。
你提到刚才这个几个话题，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内容太丰富了。我顺便我想听听，你们家有美女的这个，就是有美女的这个家庭哈，你怎么看待，姊妹的美容化妆，是弄得这描眉画眼的好呢，还是素颜朝天的好呢？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姊妹，如果也描眉画眼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我身边所有的女性，她在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她都会有一个化妆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吧，或者说她以一种比较合适的一种妆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定要拒绝就是说选美式的一种审美的方法，我们好像觉得怎么样是最漂亮的，我们学谁漂亮，对，我是同意的。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女人她必须化了妆了，越我的眼目了，她才允许在我的视线中间出现，不是的。但是我觉得就好比说，如果我今天与大家一起做节目， 我应该是有最基本的一种的礼仪，比如说我不能
蓬头垢面，
对，或者是蓬头垢面，或者我中午吃了大蒜，我来跟你们来一起做节目，对吧？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尊重的问题。嗯，在职场中间，或者在家里面，或者我家里面的这些女人们，她们出去，我也是希望她们都是有合适的妆容的，所以我根本不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就比如说像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有了容貌焦虑，就恨不得每天都要去打一些什么这种美容针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注射等等之类。如果要到了这个地步，我就觉得是坚决反对了。
对对，
以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你是其实是对神给你的所有的东西的一种不满意。那么另外一种，如果不以基督徒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我就觉得它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体现。
嗯，
对。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哈，刚才听了两位男性说了他们真心的对女性对美女的定义啊，他们的心里的话啊，我是挺感动的，也为真的是在教会这个集体里哈，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作为一个女性，我是觉得这个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对我来说，我首先有一个感受呢，就是我不需要为就是自己到底是有没有达到这个社会上对女性的外表的美的那个衡量来担忧。因为无论化妆与不化妆，或者你个子高矮胖瘦，或者你长得好，通常大家认为的黑白漂亮或不漂亮，真的不需要在这种担忧中作为一个女性来生存了。就好像我用一个非常非常舒服或者非常幸福的一个词来解释我的心理的感受呢，就是释放。其实我没有认识神以前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长相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第一不满意，第二就是没有自信，换句话说就是很有压力。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女性的感受，无论他多高，无论他多苗条，或者他多白，或者他眼睛多大，那么他走到人群中的时候，他总是会有一种担忧，不如人。这个可能男性意识不到这个点哈。反之呢，当有人评价你的长相的时候呢，确实从心里就总认为别人是在说捧你的话，所以总是没有自信在这方面啊。当我认识了主以后，更多的阅读圣经以后呢，其实我就是对圣经里的女性呢，我就去想，一个一个的想。今天呢，正好有机会谈到这个事情了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圣经上它其实描绘，刚才两位男士也说了，它对女性的美的描绘哈，其实是几乎真的是没有多费笔墨的。可是呢，就让你看见的那种美呢，在今天这个就是化妆品横行啊，选美层出不穷的这个时代呢，你真的是看不见一个圣经中描绘的那个女性的美。那在我自己跟随神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我自己的外表来说呢，虽然外表一天老似一天，但是呢，我觉得从心里的那个满足感啊、笃定感呢、啊，和认识了主以后，在关心的东西上呢，就真的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以至于呢，真的是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哈，其实你就以前非得要依靠的化妆啊，或者是服饰啦，就慢慢慢慢的变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呢，因为从神而来的那种笃定，就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圣经的女性，就是亚拿。到了老年，她在殿里就是每天呢敬拜神的时候，我就能够特别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内里的那种美，完全完全可以不再受外面的美的那种限制了。所以对老年的那种无奈，真的是在主里面变成了一种因信而来的平安呐、啊、稳妥呀、啊。所以我对这个女性的理解呢，现在渐渐的是在往这方面发展。
嗯，这样啊，首先我们说美啊， 如果我们仅仅的是从一个美学的角度去说美的话，那无非就是他的五官比例和他的皮肤是否白皙啊，他的这个物理条件是怎么样。那么刚才飞鸟又谈到了气质，我就想了气质是什么？气质可能是除了他的五官之外，他的举手投足啊，他的言谈呐、啊，他的眼神呐、啊，他的表情啊，种种加起来可能是气质。那么到了小西这儿呢，又更近身了一步啊，就包括他的内在哈，他的属灵的状态。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呢，为什么我愿意把美女要拿出来专门去聊呢？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和前面在上一节课里我们谈到的财富一样。我认为美丽对女人来说和财富对人是一样，它本身是中性的，甚至可以说它是神的一个恩赐。但是我可以不用像你们说的那么四平八稳，它很危险。
嗯，
我们说红颜祸水好像是觉得对女性有点歧视哈，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因为漂亮而最后招致的灾祸很多啊。也就是说，当一个漂亮的东西赐给人的时候，神把悦人耳目的东西赐给人，原来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只注重内在的，都是给我们最有营养的。上帝也是美学的大师，他也要把美丽的山川河流，甚至把美丽的一个果蔬是吧，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别忘了，人在美丽面前是脆弱的。回到伊甸园，夏娃为什么动那颗果子，有没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好看
悦人眼目？
所以从夏娃，不要说是一个男人容易受美的诱惑，其实我认为女人受美的诱惑一点不在男人之下。
对，
因为女人不停的化妆啊，容貌焦虑啊，我们看到一些美女不化妆就不敢出门。刚才小西说的，说啊，她们就再漂亮的女人，她也充满了不安全感。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哪儿又冒出来一个比她漂亮的，对不对？
对。
还有，人总会老去的。
嗯。
还不像财富，你可以越积累越多，那个美貌你是留不住的。
是。
像萨拉这样65岁还依然被惊为天人，那是因为上帝折叠了时间，或者是因为萨莱实在是太漂亮了。但是萨莱到90多岁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对吧？所以说我一直在想，既然这个是神的恩赐，既然神的选民更得神的喜悦，神为什么不把财富漂亮多多的赐给他的选民，而让他的选民那么心满意足呢？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要关注的东西啊，你前面也说了，那个
为什么不让你关注那个呢？
因为他让你关注他啊。
我觉得哈，首先这个东西太美好，这个东西美好到人容易把它当作偶像，而把神放在一边。
对，
这个是人的第一危险。第二，这些东西都是稍纵即逝。
对，
你站到人生的末端去看的话，它往往都是一场虚空。
对，
也有人跟我讨论过，说基督徒的女性要不要化妆啊？甚至要不要美容啊？那要不要整容啊？当然，你们有人说啊，这个三个是不同的性质哈、啊。起码有一个你是觉得对上帝赐你的容貌你不满意，你要改。其实我觉得你抹一个口红和你脸上打一针没有质的区别，这是我的看法啊。我认为就是一个量的区别，你都是不满意，你都是要让自己更漂亮一点。你看这个，你从哪个角度是去说？如果你给他扣帽子说，哎，你不满意于神赐给你的，你还可以赞美他说，你想把神赐给你的这个美貌最充分的表达出来。这都是人，都是狡诈的。人为了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的时候，都会灵活的运用你们的属灵知识来武装自己。
待会儿这我要跟阳光有一个挑战。
好好。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化妆？为了表达我的美，这没有问题。表达我的美是为了向世界、向周围人展示我好的一面，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管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去为了吸引异性的目光，不论我的状态是什么，我都是为了让所有的异性为我神魂颠倒，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美对女性来说，它会走向一个罪恶。
对，
那么对男性来说尤其需要警惕。我自己也是一个男人，就是因为我们罪的本性 让我们见到美女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一个眼神，对吧？就有一个注意，这个时候真的应该提醒自己，不给犯罪留破口。
嗯，
我之前和大河也争论过，他认为啊，真金不怕火炼啊，他认为回避不是办法，但是防微杜渐其实也是预防问题的一个方面吧。嗯，
对。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个化妆、美容、整容这几个问题啊，我对阳光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嗯，
阳光认为呢，这个程度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比方说，那个口红和打一针，或者是那个开刀做个拉双眼皮儿，是性质是一类的性质。这一点呢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呢还是不一样，量不同就决定了它的本质不同。刚才我记得飞鸟提到，就是说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女性，她要在众人面前展示她的一个形象的时候，你比方说蓬头垢面，或者说是素颜朝天去面对一个公众场合，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人感觉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同意飞鸟刚才提到的观点，也就是说呢，这样的基督徒的姊妹应该适当的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应该做适当的那个化妆，以表现出他的这个内在的气质，表现出上帝赐给他的美容的恩典哈。但是如果为了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拉个双眼皮或者再注射什么肉杆菌之类来做这样的医学美容，我认为呢，这个它跟这化妆就完全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嗯，
也就是说呢，这量变呢就这个质变了。那到这种程度，为了去追求一种悦人耳目，为了要达到他自己的一吸引异性的这个目的，去做这样的改变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应该是掌握的这个量的程度上需要，
就是一个量的一个，
哎，需要掌握。
您刚才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突然就、
啊、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情况，现在都不只是好莱坞了，各个国家的影星，这女明星们啊，
嗯，
都纷纷整容。
嗯，
尤其的是，就是好像比如说达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们把这个整容就当做乐此不疲的一种形式。
嗯，
但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我自己看见那些过去曾经靓丽的那些女明星现在的那一张整容脸的时候，
嗯，
我没有觉得美。
嗯，
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有觉得美，嗯，就不点名了。
如果她现在还是一头白发，也满脸皱褶，反而还能看到她青春时期
的
风采。
是
的，我依然认为这个人是个活的。
对，
她是一个真正活到这个年龄了。
没错。
然后，如果你冻龄了，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你把脸打得特别的光，然后你给你自己做了很多的手术，我们首先不觉得她美了。
对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探究的话，小西在这儿啊，就说我们这四个里面唯一女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说会不会这些女性呢，她这个时候已经跳过了刚才阳光所说的，比如说她是希望整容来满足，比如说公众的这种的审美，或者是吸引男性，
吸眼球，
他甚至都不是。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留住青春，
啊，他
因为他的神就是青春嘛，
啊，
他的神就是漂亮，
没错，
他是活在一个别人的赞美声中的嘛。
你会发现他是活在他自己的赞美之中，
是
他在这个时候，你想他不觉得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变形了吗？我觉得他是知道，
所以我
但他忍受不了那个皱纹。
对，
联想到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哈。其实化妆对我来说，染发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直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我呢，几乎是不化妆、不愿意见教会的任何一个人，
嗯，
我只愿意在家里面对，素面朝天对我的丈夫，
嗯。
但是呢，渐渐的，随着你这个信心的增长哈，有一天呢，神让我看见化妆对我来说，或者染发，或者是打扮对我来说，已经超过他的时候，我 真的在灵里得到一个你不需要靠这些。然后慢慢的，当我在这上释放了以后，我再化妆、再染发、再穿着，已经不是一种完全的必要了。
嗯、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
是享受
面对这些事儿，
是享受，不是
他的出发点突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所以我们关于美这个话题太大了，美是一门学问啊。
是。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呢，给我们的姊妹们说，无论你对你的长相是否满意。它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帝爱你，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去弥补一些些那些你在外形上还觉得欠缺的地方。
对，
比如说你的知识、你的谈吐，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在的美，这些都会综合形成别人对你的一个看法和对你的定位。
是，
现在人看人已经看不到他本来的面目了，因为你看到的可能都是整过容的，你在手机上看到的可能都是美过颜的，那么人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靠外在给你的，比如说一个人品质上显现出来的美好，一个人他的气质、他的举手投足。所以我们认为美是由里及外的，那么最外表的那层美虽然在很多的人看来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让它在美的天平上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样你才能得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平安。
还有一点呢，我想补充哈，就是特别是作为女性，上帝给我们的美丽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而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纯天然的那个美都是你最特别的，反映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恩赐，
独特之美，
独特之美、
啊、
所以那个不是靠化妆、靠美颜能做出来的，而那个美是谁都没有办法跟你相比的。
小西刚才的这种分享呢，就恰恰就说明其实同样他还在化妆，但是他的这个境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个是他完全觉得这是我是必要的，不能出门。另外一个就是很轻松的一种状态，
享受的状态。
对对，这是享受状态。
出发点还是很重要。
嗯，
因为什么？因为
我们作为男性，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现在他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对于女性朋友自己来说，他可以判断。
起码不要被自己的容貌捆绑。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给我们女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号外啊就做到这儿。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对美学一无所知，我们连化妆美容和医学美容都搞不清楚边界，所以我们呢只能是从我们男性的角度做一个粗浅的分享。
对，
那么这节课的时间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有。